崔健的兄长的孙子伯谦，崔变的孙子世谦，世谦的儿子彭，世谦的弟弟说，说的儿子洪度，崔挺的儿子孝芬，孙子宣游，曾孙仲方，仲方的堂叔昂，崔挺的侄子季叔，崔挺的族孙先。崔健字神聚，是柏林安平人。六世祖崔赞任为尚书仆射。五世祖崔洪任进吏部尚书。曾祖崔毅字世茂，在焉任职，官至秘书监。祖父崔遭字景玉，官至巨鹿令。父亲崔绰幼年丧父，学问品行修明，闻名于世。与范阳卢玄、渤海高允、赵俊李林等人一同被征召，不久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，后来任郡公曹去世。崔健颇有文学才能，从中书博士转任侍郎，赐爵桐庐县子，出任东徐州刺史。崔健想要安抚新归附的人，遇到年长者上表请求临时授予他们首令之职，诏令同意，又在州内用铜冶炼制作农具，士兵和百姓获利。去世后追赠青州刺史、安平侯，谥号为康。儿子崔和字贵和，年轻时颇有声誉，继承爵位桐庐子，官至常山太守。崔和的弟弟崔炳年轻时很有志气，阳平王元顺之出任定州时，崔炳任卫军府录事，兼任无极令，当时真琛任长史，曾因公事在争论之间，崔炳用拳头将真琛打落床下，真琛因为他是本县长官，笑着没有追究。崔炳的豪放率直就是这样。彭城王元协出行到寿春，崔炳随行，招揽壮士侠客，编入部下。元协注视着他，对身边人说，我要把胆气寄托在此人身上。多次升迁至广平内史，大肆收受贿赂，被轻易鄙视。后来任燕州刺史，被杜洛州围攻，坚守一年多。朝廷派都督袁谭复原，袁谭战败，崔炳逃奔定州，因此被免官。太昌年间受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因年老多病，多次请求解职，永熙三年离职。去世，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，谥号为敬穆。长子崔兴字伯岳，有治世才干。因为是正眼的外甥，多次升迁，兼任尚书左丞。庄帝初年在河阴遇害，追赠殿中尚书、冀州刺史。崔兴的弟弟崔仲哲早年丧母，被祖母宋氏抚养。六岁时宋氏去世，他哭嚎思念不止，见到的人都很悲伤。性格开朗通达，常以将略自诩，因军功赐爵安平县男。当父亲崔康在燕地被围困时，他哭着向朝廷请求，于是被授别江，与都督袁谭一同复原，战死。儿子崔长瑜官至开府中兵参军。崔长瑜的儿子崔子书学识广博，喜好文辞，通达明辨，有才干。在北齐任职，官至考功郎中，参与商议五里，代召文林馆，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北周。出使返回后，受通职散骑常侍，监管度支。崔子书明白通晓事务，所任职位都很称职。因度支有受贿的风闻，被御史弹劾，预设免罪。在北周任职，官至上士，参与尉迟迥之乱，被诛杀。崔子书的次弟子端也有才干，而文才更优，历任殿中侍御史，在通直散骑侍郎任上去世。子端的弟弟子伯武平末年任河阳道行台郎，隋朝开皇末年在四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子伯的弟弟子发有文才，武平末年任秘书郎，修撰起居注。在隋朝任秦王文学，在国子博士任上去世。崔长瑜的弟弟舒赞颇有学识，性格喜好直言。他的妻子是齐昭信皇后的姐姐，文宣帝提拔他为魏隐丞。适逢蝗虫成灾，皇帝问舒赞，舒赞回答说，按汉书五行制，土公不按时令，蝗虫就会作孽。如今对外修筑长城，对内兴建三台，所以导致这场灾害。皇帝大怒，命身边人殴打他，又揪住他的头发，用粪汁浇他的头，拖着他出去，因此他废顿很久。后来在阳平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本州刺史。仲弟舒彦官至辅军。舒彦的弟弟季通官至司农少卿。 季通的儿子得力，好学，喜欢写文章，参与编纂预览，官至济州别驾。季通的弟弟季良风度娴雅，官至太学博士，因征讨之功赐爵蒲阴县子，多次升迁至太尉长史。当崔康东归乡里时，季良也离职回家奉养，后来官至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先于崔康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简。崔康的弟弟崔袭，字贵礼，有治世之才，在河东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滨州刺史。崔健的兄长崔，字洛祖，代理柏林太守。崔的儿子文业，任中书郎、巨鹿太守。文业的儿子伯谦，崔伯谦字世训，家境贫寒，奉养母亲。齐神武帝征召他补任相府监公曹，称赞说崔伯谦清廉正直，奉公守法，真是好辅佐之才。转任七兵殿中、左护三曹郎中，弟弟重让任北豫州司马，与高慎一同反叛，伯谦因此被牵连免官。后来历任瀛州别驾、京畿司马。文襄帝将去晋阳，慰劳他说，你在瀛州任职，已留下美好的声誉，总督府事务繁重，因此授你此职。临别时又在马上握着他的手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你应该深深体会这份情谊。族弟崔仙当时受宠权重，伯谦与他曾是旧同僚同门，但除非吉凶之事，从不登门拜访，以雅道自居。天宝初年，受济北太守，广施恩德信义，对富人禁止奢侈，对穷人则劝客周济。县里的公田多是肥沃土地，伯谦都换给百姓。又改鞭刑，用熟皮制作鞭子，不忍心见血，只是表示耻辱而已。朝中权贵经过郡境，问百姓太守的政绩如何，回答说辅君的恩德教化古时也没有。百姓边唱歌谣说，崔辅君能临政，退田一边不威德，人无争。客人说，既然称恩德教化，为何又说威？回答说，长官畏惧他的威严，百姓蒙受他的恩惠，所以兼而言之。因为他是乡府旧僚，案例有加授，征召他赴邺城，百姓嚎哭拦路，几天不能前行。因为弟弟重让在关中，伯谦不再担任京内官职，受南巨鹿太守。到任后以礼让劝导，豪族都改变心智，整肃行为，事情无论大小必定亲自审阅。县里有贫弱未得申礼的人，都说我自行告白虚功，不担心不解决。在郡七年，狱中没有羁押的囚犯，每当有大使巡查，常被评为上等，征召受迎亲光禄大夫。伯谦年轻时读经史，晚年喜好老子、庄子，仪容举止端庄，没有愠色。亲友宾客到来，就摆酒相娱，清谈不涉及世俗之事，士大夫们把他当作仪表。去世，追赠南充州刺史，谥号为义。伯谦的弟弟重让在西魏任职，官至鸿胪少卿。崔变字神通，是崔健的堂弟，祖父崔坤字景龙，代理本郡太守，父亲崔京追赠兖州刺史。崔变学识涉猎经史，风度仪态端正俊严，献文帝征召他授中书博士、武义太守。正事之余专心劝学，去世追赠安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长子景俊耿直有高尚风范，好古博学，因经书明通，品行修洁，被征召授中书博士，历任侍御史、主文中散。孝文帝赐名为崔毅，后来任员外散骑侍郎，与著作郎韩兴宗参定朝仪，身为孝文帝所知重用，升国子博士。没有公事，崔毅常被诏令独自进言，博士特命从崔毅开始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、廷尉少卿。去世，儿子巨伦字孝宗，幼年丧父。长大后博览经史，有文学武艺。叔父崔凯任殷州刺史，巨伦任长史，北到别江，在州中被贼军攻陷，他收敛抚恤死伤者，被贼军认为有义气。葛荣听说他的才名，想任用他为黄门郎，巨伦心中厌恶。到五月五日，葛荣汇集官员，命巨伦赠诗。巨伦于是说，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，狗变牙欲死， 牛腹传吐舌，以此自我掩饰，得以免祸。他集结敢死之士，夜向南逃走，遇到贼军都担心不能成功。巨轮说，宁可向南死一寸，岂能向北生一尺，便欺骗贼军说，我受诏命而行。贼人点火想看诏书，火未点燃，巨轮亲手杀了十多个贼人，贼军四散溃逃，获得几匹马。夜间因会迷路，只看着佛塔门户而行。到达洛阳，持节任别将北讨。当初崔凯丧事时，巨轮仓促收敛，事情不周全，到这时便从小路改葬，并偷带家属返回。不久受国子博士，庄帝即位，受东濮阳太守。当时河北纷乱梗塞，百姓躲避贼军，多进入郡界。年成欠收积罚，巨轮倾尽家财，赡养救济，力求保全。当时人把他比作高允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巨轮拒郡不服从。庄帝回宫后，封他为渔阳县男，后来授光禄大夫。去世，儿子子午继承爵位。当初巨轮有个姐姐，聪明有才行，因患病瞎了一只眼，内外亲族没有人求婚，家里商议想将她下嫁。巨轮的姑姑是赵国李淑英的妻子，听说后悲伤感慨说，我兄长有圣德，不幸早逝，怎能令此女屈身侍奉卑族，于是为儿子李毅娶了她。当时人赞叹她的一时。崔毅的弟弟崔摩，字叔轨，身高八尺，腰围也相等，过继给他的叔叔，雅有制度。萧宝寅讨伐官陇，引荐他为西征别将，多次有战功，封怀里县伯。后来代理齐州事务，攻击贼军，战死于阵中。永熙年间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相州刺史。崔摩的弟弟崔凯，崔凯字继泽，任广平王元怀的文学。正始年间，因王国官员不称职，多被杀戮，只有崔凯与杨玉因多次见证得以免祸。后来任太子中舍人、左中郎将，因依附高照被中尉弹劾。此事记载在高聪传。崔凯性情严烈，能摧折豪强，当事人说，莫禅、玉埋反、赤解、孤凯反、父崔凯。当时记定等州多次遭受水害，崔凯上奏疏导的便利，事情于是施行。孝昌初年，设置殷州，以崔凯为刺史，加后将军。崔凯将赴州，人们都劝他单身赴任。崔凯说，单身赴任，朝廷会认为我有进退之计，将士又谁肯坚守意志。于是全家赴州。贼军已逼近，有人劝他送走弱小以避祸，于是派第四女、第三男夜间出去。不久后说，一旦送走了儿女，别人会认为我心智不坚，于是命追回。等到贼军来攻，崔凯率力抵抗，将士无不争先，都说崔公尚且不惜全家百口，我们何惜一身。力竭成现，崔凯持节不屈，贼军于是杀了他。崔凯兄弟父子都死于王室，朝野悲伤叹息。追赠侍中、镇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永熙年间，又特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长子世元，沉静文雅，有学问之上。周成陷落，战死，追赠平州刺史。儿子玉王，年轻时以气量才干著称，在北齐官至起部郎。儿子文豹，字卫，年少有文才，任本州大中正。世元的弟弟世谦，崔世谦，孝昌初年出仕任著作左郎，后来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以世谦为行台左丞。孝武帝西迁，世谦劝贺拔胜兼程赶路，到官右谒见皇帝，贺拔胜未能采纳。周人刘旦引导侯景的军队突然到来，贺拔胜与战败，于是投奔梁朝。世谦与他同行，到梁后，世谦常请求出兵复原。梁武帝虽不出兵，但嘉许贺拔胜等人的志节，并允许他们回国，于是令世谦先回，并传达领好之意。周文帝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很礼遇他，赐爵千乘县男。等到贺拔胜到达，受太师长史，因功晋爵为子，受尚书右丞。随周文帝解洛阳围，经河桥之战，加定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 又在随郡击败柳仲礼，在卫星讨伐李谦哲，都有功，进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执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恭帝初年，转利州刺史。崔世谦性情明悟，深通政术，官吏百姓敬畏而爱戴他。北周保定二年，升任总管、安州刺史，加大将军，进爵武康郡公。天和年间，授江陵总管、荆州刺史。州境统辖区域遥远，风俗兼有一下，又南接陈境，东临其寇。世谦对外抵御强敌，对内安抚军民，教化大行，号称良牧。每年考绩，常为天下最，多次有诏褒奖赞美。世谦随贺拔胜在荆州时，虽受清誉，但名位未显。等到自己居其位，朝野以为荣耀。在州去世，全境痛惜，为他立祠堂，四时祭祀。儿子崔况继承。崔世谦性情至孝，与弟弟崔说特别有爱，虽然后来年位都高，但资产都没有私藏。居家严肃，崔况及崔说的儿子洪度都尊奉他的遗训。崔况年轻时温文尔雅。大相末年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浙州刺史。崔况的弟弟崔鹏。崔鹏字子鹏，小时候父亲去世，他因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他性格刚毅，有军事谋略，擅长骑马射箭，精通州官、尚书，并能通晓其中大义。他在北州做官，多次升迁至门正尚史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北州陈王宇文纯镇守齐州。文帝担心他会生变，派崔鹏率领两名骑兵征召宇文纯入朝。崔鹏离齐州还有30里时，假装生病住在驿站，派人去召唤宇文纯。宇文纯怀疑有变故，带领很多随从骑兵来到崔鹏的住所。崔鹏请求单独交谈，趁机回头命令骑士抓住宇文纯并锁上他，然后大声说，陈王有罪，朝廷下令征召入朝，左右随从不得轻举妄动。随从们惊讶地离开了。到了朝廷，崔鹏被任命为上仪同。文帝即位后，升任监门郎将，兼领右卫长史，赐爵安阳县南，又升任骠骑将军，一直负责宫廷宿卫。他性格谨慎细密，在宫禁中20多年，值班时整天端坐在仪帐中，不曾有懈怠的神色。文帝经常对他说，你值班的日子，我睡觉都安心。还曾说，你的弓马之术固然已经超人，可以爱学习吗？崔鹏说，我年少时喜爱周礼、尚书，在休假之余不敢荒废。文帝说，你试着给我说说。崔鹏于是讲述了君臣之间警戒谨慎的道理，文帝称好。旁观者认为他说得很得体。后来加授上开府，升任备身将军。文帝曾在武德殿宴请达头可汗的使者，有鸽子在房梁上鸣叫。文帝命崔鹏射他，箭射中了，文帝非常高兴，赐钱10000。等到使者回去，可汗又派使者请求让崔将军与他见一面。文帝说，这一定是因为他善于射箭的名声传到了突厥，于是派他前往。到了那里，可汗召集了几十名善射者，把肉扔在野地上用来聚集飞鸢，派他们的善射者去射，大多射不中。崔鹏接连射出几箭，都应弦而落，突厥人没有不赞叹佩服的。仁寿末年，晋升爵位为安阳县公。炀帝即位，升任左领军大将军。当时汉王杨亮刚被平定，命令崔鹏镇守山东，又兼任磁州事务。去世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素。儿子崔宝德继承爵位。崔世谦的弟弟叫崔说。崔说本名谥曰。他年少时有气概，体力过人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贺拔胜镇守荆州时，任命他为假节、冠军将军、防城都督，又跟随贺拔胜逃奔梁朝，后来又从梁朝回到西魏，被授予五位将军、都督，封安昌县子，跟随周文帝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晋爵为侯，任命为京兆郡守，多次升迁至都官尚书、定州大中正，改封安固县侯，赐姓宇文，并赐名说。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，晋爵万年县公，又升任总管、凉州刺史。 崔说处理政事刚强严厉，百姓畏惧他。后来任命为使持节、能河中三州、崇德等十三防诸军事，加授大将军，改封安平县公。建德四年去世，追赠阔、延等五州刺史，谥号壮。儿子崔弘度，崔弘度字摩诃衍，体力过人，相貌魁梧高大，胡须面容很雄伟，性格严厉残酷。十七岁时，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亲信，多次转任至大都督。当时宇文护的儿子宇文逊任蒲州刺史，让崔弘度跟随他，曾与宇文逊登楼到最高层，离地面四五丈，俯视下面。宇文逊说：“真可怕啊！”崔弘度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怕的？”突然跳下去，到地面没有损伤，宇文逊大感惊奇。后来因战功被授予仪同，跟随平定北齐，晋升上开府叶县公。不久，跟随汝南公宇文神举在范阳击败卢昌期，云公韦孝宽经营淮南，因前后功勋晋升上大将军，继承父亲爵位安平县公。等到尉迟迥造反，崔弘度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韦孝宽讨伐他，所到之处无人能挡。崔弘度的妹妹此前嫁给尉迟迥的儿子为妻，等到攻破邺城，尉迟迥窘迫中登上城楼，崔弘度径直沿着龙尾道追上去。尉迟迥要射崔弘度，崔弘度摘下头盔对他说：“今天各自为国家大事，不能顾及私情。事已至此，早些为自己打算，还等什么？”尉迟迥把弓扔在地上，大骂大丞相、杨坚，然后自杀。崔弘度回头对弟弟崔弘生说：“让他取下尉迟迥的头，晋升上柱国。”当时行军总管赵立封国公因为崔弘度没有及时杀死尉迟迥，致使他口出恶言，因此降爵一等为武乡郡公。开皇初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在元州抵御突厥，回来被任命为华州刺史，将妹妹嫁给秦孝王杨俊为妃，不久升任襄州总管。崔弘度一向尊贵，对待下属严厉急切，所到之处令行禁止，盗贼销声匿迹。良主萧从来朝被扣留，朝廷任命崔弘度为江陵总管，镇守荆州。陈国人畏惧他，不敢窥伺边境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秦孝王平定陈朝，赐物五千段。高智慧等人作乱，又作为行军总管道隶属杨素。崔弘度与杨素官阶相同，而年纪比杨素大，杨素常常屈身待他，如今一旦隶属杨素，心中很不平，杨素也宽容他。回来后以行军总管身份检校元州事务，以防备胡人，没有敌人就返回了。皇上对他很礼遇，又将他的弟弟崔弘生的女儿嫁给河南王杨昭为妃。仁寿年间检校太府卿，他自认为一家出了两个王妃，态度从不谦卑，常常告诫他的下属官吏说：“人应当诚实宽恕，不得欺骗。”后来有一次吃鳖，侍者八九人，崔弘度问他们：“鳖好吃吗？”人们害怕他，都说：“好吃。”崔弘度大骂道：“奴才怎敢骗我？你们最初没吃鳖，怎么知道好吃？”将他们每人杖打80。官署工匠们看到没有不汗流浃背的，无人敢欺骗隐瞒。当时有个屈突盖人物后车骑，也很严厉刻薄。长安人为此有句话说：“宁饮三斗醋，不见崔弘度；宁掷三斗艾，不逢屈突盖。”然而崔弘度在家时，子弟头发已斑白，他仍动不动就鞭打，家中门风整肃，被当世所称道。不久，秦王妃因罪被诛杀，河南王妃又被废黜，崔弘度忧愤，称病在家。弟弟们于是与他分开居住，他更加不得志。炀帝即位，河南王被立为太子，皇帝想再立崔妃，派中使到府地宣旨。使者到了崔弘生家，崔弘度不知道。使者回去，炀帝问崔弘度说了什么，使者说崔弘度称病不出，炀帝默然不语，这件事就搁置了。崔弘度忧愤，不久去世。崔弘生字尚克，在北周任右侍尚侍，跟随平定尉迟迥，因功被任命为上仪同。不久加授上开府，封皇台县侯。隋文帝受禅，晋爵为公，授骠骑将军，历任慈州、郑州二州刺史、襄州总管。 因是皇亲的缘故，待遇隆重。等到河南王妃因罪被废，崔鸿生也被免官。炀帝即位，历任冀州刺史、信都太守，位置金子光禄大夫，转任涿郡太守。辽东战役时，简教左武卫大将军事务，直指平壤，与宇文述等人一同战败逃回，因病发作去世。崔挺，字双根，是崔变的堂弟，父亲崔玉官至濮阳太守。崔挺幼年丧父，守丧敬礼，年少时就敦厚好学，五代同堂，后来连年饥荒，家族才开始分家。崔挺与弟弟崔振推让田宅旧产，只守着祖坟的田地而已。家中徒有四婢，兄弟俩却怡然自得，手不释卷。乡里有人赠送财物，崔挺推辞后才接受，但仍然散发出去。他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成绩优秀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转任侍郎。因擅长书法，受命在长安书写文明太后父亲燕宣王的碑，赐爵秦昌子，转任登文令，升任典属国下大夫。因参与讨论律令，赐帛、谷、马、牛等。尚书李冲非常器重他，孝文帝将崔挺的女儿纳为嫔妃。宋王刘昶南镇彭城，诏令崔挺为长史，他因病辞谢免任，于是以王素为长史，他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。后来被任命为昭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教化大行。等到皇帝巡幸兖州，召崔挺到行宫，询问他边防策略，同时谈及文章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对他说，自从与你分别，转眼两年了，我所写的文章已经编成一集，现在将给你副本。回头对侍臣说，拥有精节的人都像这样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，又返回州中。后来散骑常侍张仪巡视风俗，对崔挺说，我受命巡视四方，采集民间歌谣诉讼，入境看到您的政绩，实在愧对清史的称号。州中就城耶城西北数里有座釜山，山峰高峻，北临沧海，南望岱岳。崔挺在山顶上想建造观宇，老人说，这座山上夏秋之际常有暴雨，相传这是龙的道路，恐怕这座观宇不能长久。崔挺说，人与龙相距多远，囚龙来去迅疾，岂能只走一条路，于是建造了观宇。几年间果然没有风雨的异常，等到崔挺离任，观宇立即被风雨摧毁，于是再也没有建成。众人认为这是他的善政感化所致。当时因犯罪被发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，于是制定了严厉的制度，一人犯罪逃亡，全家就要服役。崔挺上书认为，周书父子犯罪不相牵连，因一人犯罪严及全家，岂不可哀。言辞非常雅正恳切，皇帝采纳了。在此之前，州内缺少铁器用，都从外地寻求。崔挺上表恢复铁官，公司都有依赖。孝文帝将要便民天下士族，于是也访求确定，便遥授崔挺为本州大中正。叶县有个老人年过九十，乘车来到州城，自称年轻时曾出使灵异，得到一块美玉，一尺四寸见方，很有光彩，藏在海岛将近六十年，新逢清明政治，现在愿意奉献。崔挺说，我虽然德性不及古人，但也不能以玉为宝。派人乘船去取，果然光润，最终不肯接受，于是上表送到京城。景明初年被替代时，老幼哭着追随，送来绢帛赠礼，他全部不接受。散骑常侍赵修受到宣武帝宠幸，崔挺虽然与他同州，却从未登门拜访。北海王元祥任司徒、录尚书事，任命崔挺为司马，崔挺坚决推辞，却未能免。世人都感叹他屈才，而崔挺处置泰然。袁祥代理选拔官吏，众人都争相夸耀考绩，以求升迁，崔挺始终不说话。袁祥说，崔光州的考级并未加授，你应当投送一份文书，我会为你申请。徐伯玉以独自为君子为耻，你又为何漠然？崔挺说，官阶是朝廷的常规，考课也是国家的常典，至于自我炫耀求进，私下以此为耻。袁祥大为赞叹。他担任司马时，袁祥未曾直呼其名，常称周浩，以示优礼。去世后追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景。光州的旧吏听说噩耗，无不悲痛感慨， 共同铸造了八尺高的铜像，在城东广固寺举行八官斋，追荐冥福。当初崔光平见时，崔挺接济他衣食，常常亲自敬重他，又能在行鸾宋编幼年时就赏识他们，世人称赞他善于之人。他做官三十多年，家产没有增加，吃饭没有两种味道，室内没有绫罗绸缎，闺门之内和睦融洽。他希望儿子们恭敬连让，于是用孝字作为他们的表字。到安葬时，亲戚故旧多有赠送财物，儿子们遵循崔挺的平素志向，一概不接受。他有六个儿子，长子崔孝芬，崔孝芬字公子，早年就有才华见识，博学且擅长文章。孝文帝召见他，非常赞赏。李彪对崔挺说，近来见到令郎夜见皇帝，旨意问答很优，如今当是绝伦之人了。崔挺说，您自己想处好人家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但这番话我是不敢听的。后来继承父亲爵位，多次升任司空署、定州大中正。他善于判断，很有能干的名声，府主任成王元成非常器重他。元成上奏的田地制度八条是崔孝芬参与制定的。升任廷尉少卿。孝昌初年，良将裴遂等侵犯淮南，诏令行台吏道员、都督河间王元荣讨伐，命崔孝芬持节催促他们接应，贼人退去后返回。升任荆州刺史兼尚书，南道行台领军司，率领诸将救援神郡，于是接替了他。崔孝芬于是从横农道向南进军，敌军便奔散，百姓回来安居，明帝嘉奖慰劳他。后来因为与元差同党，与卢同、李蒋等人一起被除名，征召回京，又任命崔孝芬为廷尉。张武王元荣因贪赃被弹劾，崔孝芬依法从重处置。等到元荣任都督，北讨陷于修理时，崔孝芬的弟弟崔孝衍率领宗族在柏林被贼人攻陷遇害，元荣秘密启奏说崔孝衍投贼造反，于是崔孝芬被收捕，全家投奔梁朝，遇到赦免才回来。后来梁将程景俊逼迫彭城，崔孝芬兼任尚书右丞，任徐州行台。崔孝芬将要出发入朝辞行，林太后对他说，你的女儿如今嫁给我的儿子，与你是亲戚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，你却把头伸进元差的车里，说这个老太婆必须了结。崔孝芬说，我受国家厚恩，道义上没有这种话，假如有这种话，谁能听到？如果有人听到，那么这个人跟元差的亲密远超过我了，请召他对质，足以辨明虚实。太后于是面有愧色。崔孝芬到达后，程景俊等人力劫退走，以崔孝芬兼任尚书，任徐也二州行台。建义初年，泰山太守杨侃占据郡城反叛，勾引南方贼寇围攻兖州行台，朝廷任命崔孝芬为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仍兼任尚书、东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刁轩一同前往救援，与行台在杨侃那里会合。到达后便包围杨侃，杨侃突围逃往梁朝。永安年间受任西兖州刺史。崔孝芬厌倦在外任职，坚决推辞不去，仍任太常卿。太昌初年兼任殿中尚书，后来加授仪同三司，兼任吏部尚书。孝武帝入关，七省武帝高欢到达洛阳，崔孝芬与尚书辛雄、刘兴等一同被杀，他的家人被即墨，天平年间才得以赦免。崔孝芬学识渊博，能言善辩，善于谈论，喜爱提携后辈，终日和悦。他商讨古今之事，偶尔夹杂玩笑戏谑，听得人忘记了疲倦。有文章几十篇，有八个儿子。长子崔勉字宣祖，颇涉猎史书传记。普泰年间兼任尚书右丞。崔勉善于附会，世人以浮躁竞争讥讽他，被尚书令尔朱世隆所亲近厚待。而尚书郎魏继景尤其被尔朱世隆赏识，崔勉与魏继景内心很不和睦。魏继景向尔朱世隆请求右丞之职，夺了崔勉所兼任的官职。尔朱世隆上奏启用魏继景，崔勉于是怅然若失。太昌初年受任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，敕令可以在左右厢出入。他家被抄没时，他逃脱免于被捕。后来 见到齐神武帝，受到慰劳安抚。天平初年，派遣崔勉护送勋贵们的妻子儿女前往定州，因此得以返回。适逢母亲李氏去世，崔勉哀伤嚎哭过度，患病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崔宣度将儿子崔荣子过继给他。崔勉的弟弟崔游，崔游字宣游，从小好学，风度娴雅，性格耿直，有军国谋略。普泰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司徒，从事中郎。遭遇家难后，便从小路进入关中。等拜见魏孝武帝时，哀伤感动左右的人。皇帝为之动容，目送他说：“忠孝之道，集中在这一家门。”立即让他以本官奏报门下省事务。大统初年，兼任给事黄门郎、平原县伯。二年，正式任黄门侍郎。行军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。崔游常以本官随军掌管文书。五年，授任司徒左长史，加授骠骑将军。当时太庙刚建成，四世祭祀还设置排忧、脚底之类的游戏。那些郊庙祭官，很多人是临时兼任。崔游上书劝谏，奏书呈上，都被采纳，升任京兆尹。当时婚姻嫁娶聚会的时候，大多演奏音乐。又及市里妇人，衣服奢侈过分，甚至有织成纹绣的。崔游请求禁止，这些事情都得以施行。与卢辩等人创立修订六官制度。十二年，授任浙州刺史。十四年，侯景占据河南归附，朝廷派行台王思政前往接应。周文帝宇文泰给王思政写信说，崔宣游智谋明达，有应变之才，如有疑难，应该与他商量可否。王思政起初驻军相城，后来在颍川设立行台，并给崔游写信。崔游回信说，相城控扼连接京都洛阳，确实是当今的要地，如有变故，容易接应。颍川已经临近敌境，又没有山川之险，贼寇如果悄悄前来，直接到达城下，不如驻军相城，作为行台所在地。颍川设置州治，派郭贤防守，这样内外兼顾，人心容易安定，即使有意外，又怎能成为祸患。使者见到周文帝，把信中的话启奏。周文帝命令按照崔游的计策行事。王思政再次上奏，请求与朝廷立约，贼寇如果水攻，请求以一周为期限，如果陆攻，请求以三年为期限，期限内发生战事，不烦劳朝廷复原，超过这个期限，由朝廷裁决。朝廷同意了。等到颍川失陷，周文帝深深后悔。崔游因病离职，适逢大军东征，周文帝赐给他马匹，让他随军参与筹划谋略。十七年，升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赐姓宇文氏。恭帝元年，周文帝想要开通梁、汉旧路，于是命令崔游、都帅仪同刘道通等五人开通车路，凿山填谷五百多里，到达凉州。随即任命崔游为都督、凉州刺史。等到周文帝去世，史、历、沙、新等各州拥兵反叛，信、和、开、楚四州也叛乱，只有凉州境内人们没有二心。利州刺史崔世谦请求援救，崔游派兵六千前往。信州粮尽，崔游为他们送去四千斛米。于是两镇得以保全。崔游的二女儿，皇帝收养为自己的女儿，封为富平公主。周明帝即位，征召受任御正中大夫。当时依照周礼称天王，又不建立年号。崔游认为世道有厚薄，所以帝王因此沿袭变革。现在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震天下，请求遵循秦汉制度，称皇帝，建年号。朝廷议论，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受任司会中大夫，御正之职如前。周明帝去世，遗诏立武帝。进宫宇文护对崔游说，现在尊奉遗旨，您认为怎么样？崔游回答说，殷道尊尊，周道亲亲，现在朝廷既然遵循周礼，不容许轻易违背这个义理。虽然没有施行，当时人称道他守正。等到陈朝将领蔡角前来归附，进宫宇文护商议想要南征，公卿们没有人敢说话。崔游独自进言说，前年东征死伤过半，近来虽然加以抚慰，但创伤未恢复，最近常兴出现为灾， 这是上天用来垂示见解的，怎能穷兵黩武而加重上天的谴责呢？建议没有被采纳。后来水军果然战败，副将袁定等于是死在江南。建德六年，授任少司徒，加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文帝寿善即位，因崔攸是前代旧臣，授任大将军，晋爵吉郡公。开皇四年去世，谥号为明。儿子崔仲方继承爵位。崔仲方字不齐，从小喜欢读书，有文武才略。15岁时，周文帝见到他感到惊异，让他与诸子一同就学。隋文帝也在其中，因此与皇帝从小亲密。后来平民荆轲任进宫宇文护的参军，转任记事，升任司政大夫，与胡思征、刘明等一同修订礼律。后来平军功受任平东将军、迎清光禄大夫，赐爵石城县南。当时周武帝暗中已有灭齐的志向，崔仲方献上20条计策，皇帝大为惊奇。又和少内史赵芬删定格式，不久跟随皇帝攻下晋州，又命令崔仲方说服降服义城等四城，受任仪同，晋爵范阳县侯。后来以行军长史身份跟随谭国公王轨在吕梁擒获陈江吴明彻，崔仲方的计策占多数。周宣帝即位，任少内史。适逢周宣帝去世，隋文帝担任丞相，与崔仲方相见，握手极为欢洽，崔仲方也归心于他。当晚呈上18条便利事项，皇帝都赞许采纳，又劝皇帝应天命受禅，皇帝听从了。等到受禅即位，皇帝召见崔仲方与高炯商议征朔服色之事。崔仲方说，晋朝属金行，后魏属水，周朝属木，皇家以火承接木德的统序，又陛下诞生之初有赤光的祥瑞，车马服饰旗帜牺牲都应该用红色，又劝皇帝废除六官，依照汉魏旧制，都听从了。晋升上开府，受任司农少卿，晋爵固安县公，命令征发30,000丁夫在朔方，领武修筑长城，东到黄河，西到随州，南到博出岭，绵延700里。第二年又命令崔仲方征发100,000丁夫，在朔方以东沿边险要之处修筑几十座城，以遏止胡寇。傅桑离职未满一年，启用为国州刺史。尚书论述攻取陈朝的计策说，陈景察晋太康元年，遂在庚子，晋武帝平定吴国，到今天开皇六年，遂赐丙午，合计307年。春秋保前图说，帝王300年一次改变法令，如今300年的期限可以说到了。陈氏窃据起于丙子年，到今天丙午年，又子午为相冲，是阴阳的忌讳。从前史照有话说，陈是颛顼的族属，属水，所以岁星在纯火时灭亡。又说周武王战胜商朝，封胡公满于陈，到鲁昭公九年，陈国火灾，皮躁说岁星五次到达纯火，然后陈国灭亡，楚国攻克他。楚国是祝融的后代，担任火政，所以又灭亡陈国。陈国承继舜的后代，舜承继颛顼，太岁左行，岁星右转。纯火之年，陈族再次灭亡，戊午之年，归于的运数尽。说法踪迹虽然不同，考察事实没有区别。皇朝秉承五运，感应火德，而国号叫隋，隋与楚同分也，楚是火政，武是纯火，魏是纯守，申是石审，酉是大梁。既然正当周秦晋赵的分野，如果在这个分野发兵，将得到岁星的帮助。以今天衡量古代，陈朝灭亡无疑。臣认为武魏申酉这几个年份都是其气数尽头。听说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何况主上圣明，臣子贤良，兵强国富，陈朝却是主上昏庸于上，人民怨恨于下，险要没有百二之故，兵众没有九国之师，独独这个岛夷却违抗天头，揣夺朝廷，自有宏图大略，草野之见，希望贡献微薄之光。现在只需武昌以下齐河徐方吴海等州，再增派精兵，秘密筹划渡江之计，义信湘荆冀营等州， 迅速建造舟船，多张声势，准备水战器具。蜀汉二将是上流，水陆要冲，是必争之地。贼寇虽然在流头、荆门、延州、公安、巴陵、隐基、夏口、彭城设置船只，但最终聚集在汉口、峡口，以水战决定胜负。如果贼寇一定认为上流有我军，派精兵复援，下流的各位将领就需选择有利时机横渡。如果拥兵自卫，上江的水军便可击鼓前进。虽然凭借九江五湖之险，没有德性不能巩固，突然有三五百越之兵，没有恩惠不能自立。皇帝看了非常高兴，转任冀州刺史，征召入朝。崔仲方于是陈述经略方略，皇帝认为好，赐给他玉袍裤和罗杂彩500段，禁卫开府。等到大举伐陈，以崔仲方为行军总管，与秦王杨俊会合，平定陈朝后，因事免官，不久恢复职位。几年后受任惠州总管。当时各羌族还未归附，诏令崔仲方进击，与贼寇30多战，子祖、四灵、望方、社提、干雕、小铁围山、白南、若水等者都各贼全部平定，赐奴婢120口，黄金30斤，升任代州总管。后来被征召入朝。适逢文帝去世，汉王杨亮余党据守吕州，攻不下，杨帝派周罗侯攻打，众流箭而死。于是命令崔仲方代替统领其部众，攻克吕州，进位大将军，历任户部、礼部尚书，因事免官。不久任国子祭酒，转任太常卿。朝廷因其衰老，外放任上郡太守。因母丧离职，一年多后启用为信都太守。后来请求退休，下诏优待允许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崔涛官至定陶令。崔宣游的弟弟崔宣度官至齐王开府司马、衡农太守。崔宣度的弟弟崔宣轨很有才学，官至尚书考功郎中，与弟弟崔宣志、崔宣敬、崔宣略都早逝。崔孝芬的弟弟崔孝伟任赵郡太守。赵郡经过葛荣离乱之后，百姓都卖儿卖女。夏天桑葚大熟，崔孝伟劝百姓多收住，郡内于是安定，教导百姓种植，招抚流散百姓，先恩后威。一年之后，流亡户大量到来，新建学校，亲自劝勉鼓励，百姓依赖他。在郡去世，赠瀛州刺史，谥号简。朝廷议论认为未得表彰，又赠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有一个儿子崔昂，崔昂字怀远，七岁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。伯父吏部尚书崔孝芬曾经对亲友说，这孩子最终会大器晚成，是我家的千里马。崔昂性格端方正直，很通晓文辞。天平二年，文襄帝高澄引荐为济世参军，不久委以心腹之任。等到辅佐国政，召为开府长史，并设金鸡长史事。当时勋将的亲族宾客多行不法，孙腾、司马子如之门尤其严重。崔昂受文襄帝密旨，以法律制裁他们，不久内外整肃。不久升任司徒右长史。当时左府有阳平人吴兵卫妄任祭祀之事，申诉很久。长史王兴、郎中郑平、院卢斐、蜀王敬宝等穷究此案，前后多年拷打审讯得不到实情。司徒娄昭交付崔昂审问，当天诘问线索，获得真实情况。娄昭感叹说，左府督官几个人，不如右府一个长史。王兴、郑平很感惭愧。武定年间，文襄下令朝廷内外直言得失。崔昂上书说，屯田的设置由来已久，曹魏攻破蜀国靠他兴兵，马进平定东吴，军需因此得到供给。朝廷最近因为淮洛二城靠近边境，少量屯田已获丰收，粮食储备已经充足，以此而论，潜力并不遥远。又安二州控制着西贼，如徐、阳、兖、豫连接着吴越强邻，时需依赖转运的物资，常为私人敌粮的费用所劳。各路分别派使者经营屯田，每年考核他们的勤惰，那么人们就会相互劝勉鼓励，仓库充实，供应军需，资助国家，确实在于此。其次，刑法的轻重， 关系到人的性命。近来官府纠察案件多不审慎熟练，竟然听说有因潜入深，没有洗血大案却从轻处理的现象，都因畏惧回避嫌疑，相互残酷刻薄，以至于前卷速卖，其情状难以分辨，直接指为赃物，罪名由此而定。请求命令各部门务必获取实情，这样就能在将来消除弊端，一定没有冤枉滥施刑罚。文襄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后来任命崔昂为尚书左丞，同年兼任度支尚书。左丞兼任尚书近代从未有过，朝廷上下都认为这是荣耀。度支掌管水陆漕运，崔昂设置了转运交替的制度，以及支付新陈粮食的方法，对百姓有利，于是成为常规。又仆射崔仙上奏请求在海邑主盐，对军队和国家有利。文襄以此询问崔昂，崔昂说如果由官府主盐，必须禁止民间设造，官府的劳力虽多，但不如百姓广泛，请参照官市之法，征收少量的造税，私造由官府供给，双方都有好处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武定六年，甘露降落在宫殿上，文武官员共同庆贺。魏帝问右仆射崔仙、尚书杨英、崔衍、邢绍散其常侍未收，御史中丞陆操、国子祭酒李泽说，你们可以各自说说德性政绩感召天意的缘由。轮到崔昂时，崔昂说吉凶两途不由福瑞决定，所以桑谷升朝的警戒时势开启中心，小鸟孕育大鸟，从未听说有福瑞感应，希望陛下虽欲修美而不要自满，以顺应天意。魏帝为之动容，后来代理督官尚书上奏了鼓励农耕的七条措施，不久兼任太府卿。北齐受禅后改任散骑常侍兼大司农卿，二寺所掌管的世人称为繁重，崔昂治理有方，手下没有奸诈作假之事。又上奏了横事妄废34条，同年与太子少师邢绍议定开国初期的礼制，仍封为华阳县男。又下诏让他删定律令，增减礼乐，命令尚书右仆射高隆之等43人再领军府商议决定。皇帝不久驾临晋阳，临行前下令互相遵守约束，不遵守者命崔昂上报。崔昂分列科条，校正古今，亲手增删的十有七八，转任廷尉卿。崔昂号称执法严苛，世人的评论不认为他公平宽恕。他又与尚书卢斐分别主管京畿的诏狱，都有残酷的名声。至于审理重大案件，道理可以明白是非，不至于造成冤屈酷烈。有个濮阳人叫沈子霞，带着侯景的铁券告发徐州都督府长史毕义旭，约定起兵响应侯景。又有卫尉卿杜弼的门生郝子宽告发杜弼诽谤，并与袁子雄谋反。皇帝大怒，交给崔昂彻底审讯。崔昂都秉公处理，未被诬告者洗血免罪，告发者因虚妄而被治罪。天宝三年任度支尚书，当时有个掌管窑藏的小吏通过内臣投书告示，又有匿名书信告示的人，都交给崔昂彻底追查。崔昂谈笑之间都查得了实情，告发者词穷，都招认了嫌疑情状，从此匿名信便绝迹了。转任督官尚书，仍监管督官事务，十几州北郡的甘露。文宣帝驾临东山，对崔昂说，旧人大多出任州官，应当用你为尚书令或仆射，不要指望刺史，你60岁以后会给你本州，在此期间刺史的职位得不到。后来九卿以上官员在太子东宫陪疾，文宣帝指着崔昂、玉璟、司马子睿对皇太子说，这些都是国家的名臣，你应当记住他们。不久又在金凤台设宴，隶属诸人都有罪过，轮到崔昂说，崔昂是直臣，未收视才是，他们是父兄妹夫关系，都免去罪过。天宝十年任命崔昂兼右仆射，几天后就正式拜为右仆射，不久又改回监官。杨英年轻时与崔昂不和，文宣帝驾崩后便免去崔昂的右仆射，任命为仪同三司、光禄勋。黄建元年转任太常卿，和亲元年兼御史中丞，太常卿依旧。崔昂的从生理公统因高归宴的事被处死，依照法律，妇女年60以上可以免除配入宫中。当时李公统的母亲年龄才50多岁，却自称60， 李公统的舅舅宣宝请求官吏以吐其子。崔昂不知情，陆尚书、彭城王高游揭发了这件事，崔昂最终因此被除名。和亲三年，又任武兵尚书，调任祠部尚书。天统元年去世，追赠赵州刺史。崔昂有风度，才干学识，树立了坚正刚直的名声。但他喜欢揣摩上意，感动当时的君主，有时陈述便利应当减免之事，有时列举他人隐私罪过。深得文宣帝的知遇赏识，朝廷大事多委托给他。他性情崇尚严酷猛烈，每次行鞭挞之行，虽然痛苦万端，他却神色自若。先前有崔仙、李继书作为他的亲信援助，后来有高德正是他的钟表亲，他常有所依仗，意态神色高傲，因此不被名流所归服。他有五个儿子，第三个儿子崔业，字君洽，很有些文采，有学识，风度气局为当时舆论所赞许，以奉朝廷的身份代召文林馆。隋朝开皇年间任中书侍郎。崔孝伟的弟弟崔孝衍，字泽伯，过继给伯父，性格通达率真，胡须很美，身材魁梧，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愿望，在乡里沉浮，曾任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，因而免职回家。等到先于修理起事反叛时遇害，没有儿子，弟弟崔孝直把自己的儿子崔世由过继给他。崔孝直，字叔广，身高八尺，眉目疏朗，早年有志向，逐渐升迁至直阁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尔朱兆进入洛阳，崔孝直认为天下未安定，离职回乡。太昌年间任命为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推辞不赴任，在家去世，告诫诸子说，我才能疏浅，功劳微薄，对国家没有贡献，如果朝廷再加赠谥号，应当顺从我意，不得接受，如果因此去请求，就违背我的本意。儿子崔世顺官至太府卿。崔孝直的弟弟崔孝正，字继让，十岁时父亲去世，他痛哭不止，见到的人都为他悲伤，志向坚定，博学经史，喜好辞赋，对丧礼特别用心，衣服制度亲手能制作，官至太尉汝南王元悦的行参军。崔孝芬兄弟孝义祠后，弟弟崔孝衍、崔孝正先去世，崔孝芬等人哭泣哀痛，不吃肉食蔬食，容貌憔悴，见到的人为之伤感。崔孝伟等人是奉崔孝芬恭敬顺从，坐立饮食进退，崔孝芬不命令就不敢做。鸡鸣即起，和颜悦色，一前一尺步都不入私房，吉凶之事需要就聚在一起分给，各房媳妇也互相亲爱，有无共享。当初崔挺兄弟同居，崔孝芬的叔父崔振死后，崔孝芬等人侍奉叔母李氏，如同侍奉亲生母亲一样，早晚问寒问暖，出入请安，家中大小事务一概向他咨询决定。每当兄弟出行获得财物，寸步以上都放入李氏的仓库，四季分送，由李氏自己裁夺，这样过了二十多年，抚养堂弟崔宣伯、崔子朗如同亲兄弟一样。崔挺的弟弟崔振，崔振字延根，少年时有学问品行，居家孝顺，为宗族所称道，任秘书中散，在宫内谨慎恭敬，被孝文帝所知遇。孝文帝南征，从高阳内史征召兼任尚书左丞，留守京师。崔振因才干被提拔，当时认为很荣耀，升任太子庶子。景明初年任命为长监廷尉少卿。崔振有功断，以明察著称。河内太守陆秀与咸阳王元喜同谋反叛，元喜失败，事情败露，崔振彻底追查此案。当时陆秀的内外亲党以及当朝权贵都为他说话，崔振言和细致，最终没有纵容宽缓，于是陆秀死在狱中。他就是这样执法，任四州刺史，再任有政绩。在河东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南兖州刺史，谥号为定。崔振历任官职四十多年，考核常常称职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儿子崔子朗容貌美好，涉猎经史，年少时温厚，有风度，官至侍御史，加平东将军。去世。崔挺的堂仔崔瑜，字仲敛，少年丧父，有学业，官至鸿胪少卿，封高义南，追赠瀛州刺史。儿子崔孟书，字长才，继承父亲爵位， 官至广平太守。去世，追赠殷州刺史、镇东将军，谥号为康。崔孟书的弟弟崔仲书官至叶县令。崔仲书的弟弟崔继书最为知名。崔继书字书正，少年丧父，性格聪明敏捷，涉猎经史，擅长书信，有当世的才干。17岁时任州主簿，被大将军赵郡公高琛所器重，把他推荐给齐神武帝高欢。神武帝亲自挑选成郎，补任崔继书为大行台都官郎中。文襄帝高澄辅政，转任大将军中兵参军，很受亲近宠幸。因为帝左右需要安置心腹，提拔为中书侍郎。文襄帝任中书监，将门下的机要事务总归中书省。又因崔继书擅长音乐，所以宫内祭乐也隶属中书，内祭归属中书，从崔继书开始。文襄帝每次给魏帝上书有所见请，有时文辞繁杂，崔继书就修饰后转达，只得以申明劝诫而已。晋帝回复霸府的文书，常与崔继书讨论，说崔中书是我的乳母，转任几世黄门侍郎，领主一都统。虽然身在魏朝，但心向霸府，秘密大计都能参与知晓。于是宾客云集，他亲身接礼，很有声誉，权势超过崔仙。崔仙曾在朝堂平退他人拜谢他，说我崔仙如果能当上仆射，都是叔父的恩德。他权势如此之重，当时功臣权贵多有不法，文襄帝毫不放纵宽恕，外间议论认为是崔继书和崔仙等人所为，他们很招怨恨嫉妒。等到文襄帝遇难，文宣帝将赴晋阳，黄门郎杨修之劝崔继书跟随，说一天不上朝，其间就可能发生危险。崔继书本性喜好声色，心情闲散放纵，于是不请求同行，想纵情行乐。司马子如因旧日怨恨，和尚十点玉陈山体等人列举他的罪状，因此崔继书和崔仙各被鞭打200，流放北边。天宝初年，文宣帝知道他们无罪，追回任江做大将。两次升迁任侍中，不久兼尚书左仆射，仪同三司，大受恩遇。乾明初年，杨殷以文宣帝遗旨停止了他的仆射之职。因母亲去世解任，扶桑期满，任光禄勋，兼中兵尚书，出任齐州刺史。因派人渡淮平价交易，也有受贿之事，被御史弹劾，恰逢大赦，不予追究。武成帝在藩邸时曾生病，文宣帝命崔继书为他治疗，竭尽心力。大宁初年被追回，引入宫中卫冕，多次升迁任度支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营建朝阳殿，敕令监造，以判事事为标准，被胡常人秘密进言他的短处，出任西兖州刺史。因向吏部进献典签，被责罚免官。又因到广宁王宅地，被判决鞭打数十下。到武成帝驾崩，不能参与哭泣。很久以后，任胶州刺史，升任侍中、开府、石兴安、河阴二郡甘露，加左光禄大夫，代召文林馆，兼修御览，加特进，兼修国史。崔继书向来喜好图书典籍，晚年更加精勤，同时推荐人才，奖励文学，舆论一致称赞，远近赞美。祖挺受委任，上奏让崔继书总监内座。祖挺被外放，韩长鸾认为崔继书是祖挺的同党，也想外放他。恰逢车驾将赴晋阳，崔继书与张雕商议，认为寿春被围，大军出城抵御，使者往来需秉承节度，加之路上小民可能相互惊恐，说大驾去滨州是畏惧躲避南寇，如果不上书劝谏，必定动摇人心。于是与随驾文官联名进谏。当时贵臣赵彦深、唐雍、段孝言等人起初也同心，临时犹豫，崔继书与他们争执未决。韩长鸾于是上奏说，汉人文官联名签署，声称剑指去滨州，其实未必不反，应加诛戮。皇帝立即召集已签署上表的官员到韩章殿，以崔继书、张雕、刘悌、封孝衍、裴泽、郭尊等人为首，一起在殿庭斩杀。韩长鸾命令将尸体丢弃在漳水，其余一同签署的人将尸以鞭挞。赵彦深坚持劝谏，得以免罪。崔继书等人的家属男女流放北边， 妻女及儿媳配入西官，年幼男孩下残事，没收财产。崔继书本来喜好医术，天宝年间在流放地无事，更加专心钻研，于是成为名医，救活很多人。虽然地位声望越来越高，未曾懈怠，即使是贫贱的奴仆也为之治疗护理。庶子长君担任尚书右外兵郎中，次子敬玄担任著作左郎，他们都被流放到长城。不久，季叔等六人的妻子因年老被释放出宫。后来南安王思好重新列举朝廷的罪恶，以季叔等人被害为借口，召集六人的兄弟子侄随军前往晋阳。事情失败后，长君等人一同被处死，六人的妻子又被追回宫中。周武帝灭齐后，下诏将胡律光与季叔等六人一同给予优厚追赠，季叔被追赠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挺得堂弟晋雍生性有长者风范，担任左中郎将，因军功赐爵临淄南，官至瀛州刺史。库莫西国有几百匹马，因封进入境内，晋雍下令全部送回，于是彝人感动归附。他在太中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济州刺史，谥号公。晋雍的堂弟阶，字愿兵，身材魁梧，放达自高，不拘小节，担任中书博士、涝陵内史，深受任城王成的礼遇。等到成担任本部长官时，皆对王毫无敬畏之意，王却欣然宽容他。后来担任涝陵太守，回到家乡去世。挺得同族子纂，字叔泽，博学有文才，既然不被当时人所知，就撰写了《无坛子论》。不久担任廷尉正，每逢重大案件，多能依据事实辨明，有称职的声誉。当时太原王进从廷尉兼升任少卿，纂耻于位居其下，于是写信给王进，言辞抑扬，没有上下礼节。他入朝请求解除职位，后来担任洛阳令，去世追赠司徒左长史。纂的哥哥穆，字子和，很有度量，周礼征召为主簿，去世。穆的儿子先字季伦，年少时是书生，到渤海避难，依附高乾，将妹妹嫁给高乾的弟弟慎。慎后来治理仓、光二州，启奏任命先为公使，委任他职务。赵军功称镇守定州，征召他为开府咨议，随称前往晋阳。神武帝和他交谈后很高兴，让他兼任丞相长史。神武帝举兵将要进入洛阳，留下先辅佐称，所有后事一概委托给先，握手殷勤，再三叮嘱。称后来因罪被责罚，先也被罢免。狱警治理滨州，启用先为别驾。文襄帝接替狱警后，转任先为开府咨议，仍代理别驾事务。隋文襄帝镇守安抚邺都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升任左丞、吏部郎，兼任定州大中正，主持议定领旨阁。先日益受到亲近重用，喜好推荐人才，说邢绍应当亲近重用。言谈之间，邢绍却诋毁先。文襄帝不高兴，对先说，你说子才有长处，子才专门说你的短处，这人是个痴人。先说，子才说先的短处，先说子才的长处，都是事实，不算痴人。高慎反叛时假装与先有矛盾，神武帝后来知道了，想要揭发这件事，杀掉先，文襄帝苦苦相救才停止。升任御史中尉，选拔毕义云、卢潜、宋清道、李英、崔善、杜蕤、基业、厉伯伟、崔子武、李广都担任御史，世人称赞他知人善任。文襄帝想借重先的威势，让各位公卿在朝中时命令先最后通报姓名，并给予特殊礼遇。先于是昂首缓步，两人提着衣襟进入，文襄帝与他分庭对衣。先不让席就坐，酒过两巡便告辞退出。文襄帝说，下官略备书时，公稍留片刻。先说，刚接到敕令，在御史台检教。于是不等吃饭就离开，文襄帝下街送他。十天后，文襄帝与诸公出东门，在路上遇到先，前驱被敕棒击打，文襄帝回马避开。先后上表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以及尚书袁宪、殷州刺史慕容宪，又弹劾太师司州牧咸阳王恒、滨州刺史可朱魂道元、冀州刺史韩轨以及腋下各位权贵。他极尽褒美之词，并告诫他们，此前僧尼混杂泛滥，先上奏设立苛条规章， 以沙门法上为招旋，都来约束他们。神武帝到邺城，百官在子墨迎接。神武帝握着仙的手慰劳他说，小儿责任重而才能轻，没有中尉哪有今天，荣华富贵都是中尉自己争取的，高欢父子无法报答。赐给仙马，让他骑上跟随，边走边谈。仙下拜石马受惊奔跑，神武帝亲自为他拉住马并递上缰绳。魏帝在华林园设宴，对神武帝说，近来各地百官多有贪暴，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必亲戚的人，王可以劝酒。神武帝下阶跪着说，只有御史中尉崔仙一人谨遵明旨，敢以此酒相劝，并将陈涉得的赏赐千段请求转赐给他。魏帝又褒扬他，于是文襄帝也崔仙饮酒，神武帝亲自为他击节。文襄帝退下后对仙说，我尚且敬畏羡慕，何况其他人。神武帝将要回晋阳时，又将所乘的马加上财物赐给仙，从此威名日盛，内外无不敬畏服从。神武帝去世，尚未发丧，文襄帝任命仙为度支尚书，兼修国史，兼任右仆射，将心腹之任托付给他，仍担任魏帝侍读。仙忧国如家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文襄帝非常宠爱王昭仪，想要立他为正室。仙进谏说，天命未改，魏氏尚存，公主无罪，不容废弃羞辱。文襄帝心中不悦，经苦苦请求才听从。文襄帝的车驾服饰超越规制，朱砂违背常理，言谈举止或有失误。先常严厉直言，文襄帝也为之收敛。林怀王校友被文襄帝狭懈宠爱，多次在面前歌舞戏谑，回头看见先立即收敛笑容停止。有欲求数百人，文襄帝想全部诛杀，每次催公文，先故意拖延，不按时进城，文襄帝怒气消解，最终赦免。司州别驾司马仲灿、中从事陆世佩都被文襄帝殴打，交付狱中将要饿死，先送去食物药物，为他们禁言而获释。从入仕做官以来，常常天黑才回家。拂晓就与兄弟跪问母亲起居，晚上则常时看寝，然后到外斋与亲朋宾客谈论事务，有时与僧人辩论玄理，深夜才回去睡觉。一生不问家产，为粮通何时，权贵都要派人随聘使交易，先只托人求取佛经。梁武帝听说后，抄写经文，用翻花宝盖赞碑，送至馆驿。然而喜好说大话，戏谑无节制，曾秘密让僧人名藏撰写佛论，而署上自己的名字，流传到江南。儿子达拿13岁时，让儒者全会教他解读周易两个字，于是召集朝中贵人名流，让达拿高座开讲。同郡的崔仲让假装屈服，先任用仲让为司徒中郎。腋下因此有话说，讲义两行得中郎，仲让官至右丞。这些都是先的短处。文宣帝初祭霸业时，司马子如、韩轨等人挟持旧怨，说先罪重。高龙之也说，应当放宽政网，去掉纠察法官，罢黜崔仙，就能合乎远近人心。文宣帝听从了。等到登基后，忏悔者仍然不停。文宣帝令都督陈山提舍人独孤永业搜查仙家，家中非常贫乏，搜得神武帝、文襄帝给仙的书信千余纸，多论及军国大事。文宣帝皆叹赞赏，但仍不免重口，将仙流放到马城，白天背土服役，夜里关在地牢。一年多后，奴仆告发仙谋反，将他所送晋阳，穷究查验没有实据。此前文襄帝怀疑文宣帝装傻，担心他日后有变，想暗中除掉他，以此询问仙。仙说曾与二郎同在行列中，试着用手板拍他的背而不生气，他又拿犀角手板换下仙的竹手板，自己擦拭玩赏，因此知道他确实痴呆，不足为虑。文宣帝所拿仙后，责备他往日打背之事。仙自己陈述当初对文襄帝说的话，表明自己的功劳以求赎死。文宣帝醒悟说，我免祸是仙的力量，释放并慰劳他，让他代理太原郡事，升任太常卿，对群臣说，崔仙清正，天下无双，你们比不上。当初文襄帝想将最小的妹妹嫁给仙的儿子达拿，恰逢去世，于是终止。至此 在宣光殿设宴，群臣多在座。文宣帝对先说，贤子达拿很有才学，王兄长的长女乐安公主是为帝外甥，胜过我的诸位妹妹，想成全大哥的夙愿，所以欲结婚姻，于是将公主嫁给达拿。先不久升任中书监、监领并省右仆射。此时法网已严，官司难以决断，关押的囚犯有千余人。先刚上任便大量入囚，一月之间断案平反几乎完毕。文襄帝时想封先，神武帝也想封他，先都坚决推辞。文宣帝多次出游，常到仙宅，想将仙女立为皇太子妃，李后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天宝八年升任尚书右仆射、仪同三司，当时调卷以七丈为一匹，先进言，于是恢复旧制。文宣帝对左右说，崔仙劝我饮酒过量，但我饮酒有什么妨碍？长沙王私下对仙说，至尊威严多罪，太后尚且不能进言，我们兄弟闭口。仆射独自犯言直谏，内外深感惭愧。天宝十年去世，文宣帝抚尸痛哭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定州刺史，谥号贞节。达拿温和善良，廉洁谨慎，有学识，官至仪同三司、司农卿、北周御府大夫。大象年间出使邺城，恰逢尉迟迥起兵，被任命为总管司马。尉迟迥兵败，达拿被诛杀。当初文宣帝曾问乐安公主，达拿对你如何，回答说，很尊敬我，只是婆婆讨厌我。文宣帝令宫人召达拿母亲入宫杀死，投入漳水，其灭后，达拿杀死公主复仇。先的兄长谋开，纂的堂弟游，字言书，年少时有风度气概，担任东郡太守，郡中有严护，常被征为州郡兵卒，子孙成年者服役，有怜悯他们劳苦，于是上表奏文，请求允许更待，郡内感激。太学原先在城内，由将其移至城南宽敞处，亲自讲授经书，当时学者无不受到鼓励，号称良手。正光年间被任命为南秦州刺史。此前周人杨松伯、洛德兄弟多次反叛，由身家招抚慰劳，兄弟都来归顺。松柏本是郡中豪帅，感激恩遇奖赏，郡贼全来归附，并且认为过错在于前任官员不再自疑，尤却在宴会时将他们全部斩首。于是外人认为他不讲信用，全境都反叛。正光五年，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作乱，数日后由之必不安宁，打算外出，不久被城人韩祖香等攻击，由氏即登楼慷慨悲叹，将小女推下摔死，亦不为小人所辱，被祖香等杀害。永安年间追赠散骑常侍、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儿子福护。论曰，崔健以文业应时而出，世家有业，余庆不绝，人为相继，也堪称盛世了，便弃业著称，官位未能高远，亦得有耳官薄，代代以此为憾。母雄壮之烈，凯忠贞之操，杀身成义，凌难如归，若非大丈夫怎能如此。世谦兄弟不仅以武艺见重，中宫之称也足以嘉奖。挺兄弟风操高亮，怀文抱志，立世著称，被朝野看重，既是成家，门族并显，世朝可辨，而人烟不绝。至于宣游入朝赞物，则家谋履臣，出府宣条，则威恩并举，众方兼资文武，长于谋略，伐臣之策确实深远，义士在德，岂是虚言？昂志足立功，能足干事，霸朝伟誉，确有其由。而谢鄙人心，安于苛政，晚年遭挫，礼固怡然。既书导龙逢之节，既轮受分庭之遇，虽遭逢一时，得失不同，考其一计，而荣民如一，正所谓鄙有人焉。